第33集。
同时，我们要想更加准确地评判一个事物，也需要学会换位思考，即很多站在他人角度思考问题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加公平客观地评判他们的观点和信念。总而言之，批判性思维就像是法官和陪审团在法庭上那样，先把所有的已知的信息汇总整合，然后经过综合判断分析，最终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。在此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更加保持理智和清醒，否则很难形成正确的判断。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，批判性思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的，我们需要在为人处事的过程当中反复的磨练，反复的推敲，并且深入思考，才能够理智而独立的认识世界。全局思维，智者必备，全局之眼。元朝末年，统治阶级腐败，社会动荡不安，百姓苦不堪言，社会一片混乱。朱元璋乱世起义，凭借着自身卓越的才能、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远大的理想抱负，成为一方霸主。不过彼时的他实力还远远不足以一统天下，虽然军事实力朱元璋有一定的优势，但是与西面的实力雄厚的陈友谅相比还是逊色很多。另外，东边江浙一带的张士诚虽然是盐商出身，但是凭借着自己的资源一路招兵买马发展至今，实力也不容小觑。要说打起仗来，其后勤补给方面还是很强的。如今这两个敌人摆在面前，朱元璋应该先对付谁呢？其手下的谋士们一致建议他先攻打张士诚，因为朱元璋和张士诚的实力相差不大，打起来胜算的概率会更大一些。而一旦打仗，朱元璋的实力也会进一步的增强，这个时候就再也不怕强劲的敌人陈友谅了。然而朱元璋却对此有着不一样的想法，他认为陈友谅是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厉害人物，自己假如先和张士诚开战，那么陈友谅绝对不会坐着看戏，因为一旦朱元璋胜利，那么对陈友谅而言无疑就是一个强大的威胁。所以为了避免腹背受敌，朱元璋不能把张士诚作为首个攻击目标。反过来，假如自己先攻打陈友谅，虽然刚开始会打得比较艰难，但是好在张士诚是一个气量狭小、只顾眼前利益、缺乏战略眼光的家伙，自己和陈友谅一旦开战，这个家伙一定会坐山观虎斗，最后坐收渔翁之利。经过一番权衡利弊，朱元璋发现攻打陈友谅的胜算更大一些。后来事实证明，朱元璋的想法是对的，他先卯足劲儿和陈友谅抗战。经过鄱阳湖一战，陈友谅已然成为自己的手下败将，接着朱元璋收整军队，轻松消灭了张士诚，随后完成了一统天下的远大目标。读完上面这个故事，我们就会发现朱元璋之所以成为最大的赢家，根本原因是他有大局观，能够透过表层现象看到更加深层次的内容。假使他刚开始就像部下谋划的那样，没有从全局出发盲目的用兵，那么最后胜利大概不会属于他。思考的维度决定了人生的高度，做人做事我们也需要像朱元璋那样全局进行思维，这样才能够有利于我们将来的发展。那么具体来说，什么是全局思维呢？它是指从实际出发，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、未来与现实的关系，并抓住主要矛盾，制定相应的规划，为实现全局性、长远性的目标而进行的一种思维。拥有这种思维模式之后，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抓住问题的本质，从而避免了一叶障目的干扰。